係個網友嚇，呢、這個非常好嘅呢、這個呢一篇嘢出咗嚟，就係、是、作為一個引子啊，引子啊，即係前導，係我講中國嘅經濟嚇。因為咧呢篇嘢咧就係喺12月16日今年呢一、這個總部位於英國嘅經濟與商業研究中心。由於中國對新冠疫情的精明處理，中國在未來幾年就會贏到對美國和歐洲的經濟增長的趨勢。他本來就是預測中國在2032年就會追到美國整體經濟，他現在估計是2028年。我們聽聽他講的理由先。因為第一，中國處理這個疫情處理得好，2020年它就不用經濟衰退，它估計今年還有 2% 的增長。而美國就大鑊了，今年經濟大受打擊，就是估計美國的經濟2021年就會有一個高速反彈，因為今年跌得多，跟著美國經濟在2022年到2024年每年增長 1.9%，然后减慢到 1.6%。 对比之下，他估计中国的经济每年增长 5.7%， 大家记得这条数。然后在2026至2030之间有 4.5% 的经济增长，即是出年开始一路去到2025年，中国经济平均增长 5.7%， 美国就增长 1.9%。然後在2026至2030年，中國就增長 4.5%， 美國就 1.6%。 他又說回歷史了，中國在世界經濟裏面佔的比例2000年即是佔世界 3.6%， 現在是 17.8%。 這是一個預測。第二個預測就是中國在2023年就會成為一個高收入的經濟體，這是令我非常之驚訝的。就算是每年增長 5.几%， 三年後中國都不可能成為一個高收入的經濟體。因為很簡單，中國今年大概是$10,000左右，三年就去到12,000-13,000，12,000-13,000遠遠不是一個高收入的經濟體。好了，這個經濟與商業研究中心的副主席、Douglas McWilliam 說，好了，他說中國有兩個優勢，第一就是控制了個疫情，這個歐美控制不了疫情，第二他是針對高端製造產業制定的大膽政策，即是中國在過去幾年他是大膽扶植了什麼企業呢，包括了電動汽車、機械人、這個 Artificial Intelligence、就半導體、這個是再生能源，這些這麼大膽大力投資的策略呢，就令到中國經濟是高幅增長。他們似乎是試圖在一個層面上集中控制管理，但在其他領域呢有自由，他向 BBC 說、而幫助他們特別在科技領域向前邁進的就是自由市場部分。這個就是等於是說緊阿里巴巴、騰訊、這些這樣的東西。不過他執返扎沙的，在政治財政意義上，中國就是變成世界最大經濟體，人均水平依然是窮過美國很多的，因為中國的人口是比美國多四倍。他又估脫歐之後英國經濟2021至25年增長 4%， 這個合理的。2026至2030年期間是增長 1.5%， 這個已經好過歐洲很多。印度在2019年取代了英國成為第五大經濟體，但由於世界疫情的衝擊又再次滑落英國之後，是不是呢？這個英國都滑落很多，他估計印度到2024年才再取代英國，然後在2027年就取代德國成為世界第四大經濟體，2030年就取代了日本成為，不是，取代德國成為第四，取代日本成為第三。於是頭五名的經濟體入面呢是四個亞洲國家，第一中國，第二美國、第三印度、 是第四日本，第三印度，第四日本，是四个入面，第五个依然是德国，应该这样，第五个依然是德国。好了，这个是他强调两样东西的，就是第一，就是对疫情的控制，就是个产业经济，即是对个产业链，对产业的投资。我们先看看这个数据先，这个就是中国那个实际 GDP， 这个实际 GDP 插了下去就是飙回上来，这个是个 growth rate， 插了下去飙回上来，那么估计今年呢，根据中国的估计就是 2%， 这个就是美国的 GDP 增长插了下去，未曾弹得回上来，未曾弹得回上来，但是估计呢，出年呢一定是超过的，一定弹得上来，因为个疫情呢一定在第一季解决，而美国那个购买力和这个量化宽松是凝聚了很多钱，这些人呢一可以自由回来就不得了，这次会爆炸性的。这个图表是什么呢？就是占世界的比重，在2008年呢，中国占世界的百分比呢是7%+，美国是23%，一路去到2019年的美国占24%，上了少少，中国呢是由7%+就去到16%。咁我计过一次，推算一次，唔好计2020年，因为呢2020年同2021年呢太过难估啦，即係插咗落去插几多同埋反弹几多。我哋假设如果我哋将个时间冻结咗喺2019年，如果去到2028年，中国每年的经济增长要增长几多才在2028年追到美国呢？是 4.4%， 每年大概增长 4.4%， 即是比美国增长多 4.4%， 到2028年呢就是追到美国了。大家明白了，如果美国增长 2%， 即是中国就要增长 6.4%， 美国增长 1.2% 呢，中国就增长 5.96% 到，咁到2028年嗰个绝对嘅经济规模，全国嘅经济规模，中国就係可以拍住美国到2028年。好啦，大家对于呢个睇法有咩睇法呢？我唔会讲个答案俾大家听，因为呢嗰个係要好长嘅论述，我呢就讲中国经济就是那个差不多7-8讲，然后呢才能够将个问题解释清楚。但是呢我讲给你听，他是没有考虑到几个因素，他完全没有考虑到几个因素。第一个因素就是人口的因素。中国的人口是那个老龄化和个人口增长缓慢是跟过去10年、20年不同。这个本身就已经对个经济增长是拖慢了很多。这个呢我在人口那里就有再详细跟大家讲。人口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在这个经济增长上面。中国过去20年就是有这个人口红利。现在的人口红利呢，它大概在2012年到2018年到呢就是平的。现在就开始向下走了，变成人口天然亏损。咁呢样嘢呢，呢个报告呢係冇考虑到呢样嘢。第二，呢个报告冇考虑到乜嘢呢，就係外国对中国科技嘅制裁。呢个呢係一个好重要嘅 factor。我举一个例呢，即係因为我讲经济我会详细同大家讲，其实经济增长最重大的一个 factor 之一就是知识的获取。那个以前那个知识是可以用这个这么阔的水喉输入。自从这个美国为首，跟着欧洲 follow， 英国 follow， 你就是拉了很多的间谍啦，驱逐了很多的学者啦，同埋提防你啦，个水管你依然可以获得一些资讯。那个水管由这么阔变得这么阔，那这些这样的高科技的输入呢就会令到经济的增长是大幅度减缓的，这个第二个 factor 是没有考虑到的。第三， 就是中外关系的紧张，又会令到另外一条水喉就出了大问题，那个就是金融的倒入倒出，即是这个投资，即是金融就是血管来的，这个高科技就是氧气来的，其实是血管带不到氧气去你就大祸，这个血管等于我说几样已经发生了，就是这个外国公司问责法，就是制裁那些中国公司，于是搞到他们在那个指数成分股就拿回来，这些东西全部是会令到中国那个资金内流就减缓了，就是推迟了这个令到中国的增长因此减缓。第四个重大的 factor 就是中国过去那12年由2008年开始用很高的杠杆去推进个经济，而这个高的杠杆是没有解决到，于是就产生了所谓我们的明斯基时刻。明斯基时刻就是负债过度而不去解决的泡沫，这个就是日本的问题。1990年，这个由高局这么高的杠杆到收紧的杠杆的刻，它一定是影响了个经济增长的。第五个又是同样致命的问题，你用现在的经济增长比过去的经济增长，中国是有三段时期，在2000年至2008年朱镕基改革是不停将那些国有企业是民营化了，于是民营化民营企业占了六成在个国民经济上。在2008年至到这个2012-13年度是停滞期，因为根据朱镕基的改革呢，你改革完那些工业之后呢，你应该改革金融啊、电信啊、石油啊那些，将它呢是全部变得民营，结果呢没改革到，去到这里呢胡锦涛呢就僵化了，停了在这里。2012年之后呢就开始倒退了，就开始呢各尽民退了，尤其是他提到那个是在高科技领域是自由的，这点在这刻来讲就好笑，就是刚刚就打击阿里巴巴这些，你明白吗？咁呢一个本来系最有动力嘅经济个 sector 咧，就系俾你扼杀晒啲动力。各进民退呢个政策咧系非常之明显，即系佢架车咧开头咧行紧，本来咧就顺路行，佢一行下越行越慢喎，去到而家咧系掉头添，架车系行翻转头。国有企业现在就混合改编和民营企业混合改编，那个经济产生的 factor， 如果你摆一蚊在国营企业和摆一蚊在这个民营企业呢，是差了三倍的力量。当个国营企业去蚕食回个民营企业转头一刻呢，这个对个经济增长是产生极大的破坏，而这个报告呢是完全没有将这些 factor 呢就考虑在内的。我听日呢就开始讲这些。好啦，大家快啲订这本书喽，消弱元说，这个是读董李嘉诚的一生，真是心血来的，真写得非常之好睇。读完之后呢你就会明白李嘉诚的一生的啦。好吧，多谢大家。
是各位网友，我们的盘菜呢上次冬至呢就是好受欢迎啊，好快卖晒。咁嚟緊呢就有團年啦同埋開年嘅盤菜啦，咁呢就係因為我啲盤菜呢就新鮮做嘅，咁每日能夠接嘅就咁多嘅啫，咁希望大家早啲訂啦。今次呢有新貢獻，慶祝牛年安排咗一款龍馬精神精選盤菜，4至6個人，今次犀利啦，用加拿大龍蝦鉗同山寨金蠔，鮑魚花膠原配發菜，樣樣都齊，非常豪華，4至6個人，希望大家吃過之後呢龍馬精神。另外呢就有哈哈大笑盤菜，6至8個人， 一團和氣盤菜十至十二個人，材料咧係由八頭鮑魚、特級花菇、新鮮大蝦、野味五花腩同高湯花膠。十至十二人咧，仲加埋圓粒日本圓貝，真係慘啊！真係真係好好食，喺台灣冇得食，寄唔到嚟呢個真係台灣真係買唔到啊！呢個保證你鮮味無比。四至六人咧賣988元啫，六至八人1038，十至十二人咧1388，仲送埋你屋企喎，遠啲嘅地方我哋都送，仲可以追加橫財就手，即係南乳炆豬手8件，加完咧就食得啦，用嚟開年咧唔錯嘅。凡係訂盤菜咧，可以用優惠價換購108元，啊，換完即止。預售日期咧係1月5日到1月22日。盘菜送货日期，嗱，团年咧就1月29日到2月11日，开市咧就2月17日至2月26日，可以喺7日前预约送货嘅。WhatsApp 电话9683875查询同订购啦。因为我哋啲盘菜系新鲜处理嘅，每日能够做咁多嘅啫，所以咧就限量嘅，吓，咁希望大家快啲订啦。